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2月2号，公元2008年1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通过公投决定是否供奉修丹。西藏扎西伦布寺两老僧在中共打压下被迫自杀。西藏流亡政府立场赢得国际社会认可。西藏阿里发生6.9级地震。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强调，通过公投决定是否供奉修丹。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三在印度南部芒果指西藏哲蚌寺传授佛法时，就有关是否将继续供奉所谓的多杰修丹护法神问题上强调，要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做决定。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南扬宗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在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罗森林扎仓中向来自世界28个国家的信众传授大威德观点时强调，将要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继续供奉多杰修丹的问题。达赖喇嘛表示，我们不能再这样拖着这个问题，应该要按照佛教毗奈耶经的戒律做个了断，也可以按照现代民主制度的投票方式来做决定。
我说盲僧主张团的下边那样应许成立啊 referendum刚才盲目他给出来这个他第一场没了下印度杨少老的推荐单独原名是一件是什么。
达赖喇嘛说，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的强迫下，所有佛教僧侣通过共投进行自由选择，第一是否将继续供奉多杰修丹，第二是否愿意与供奉修丹者共同生活。如果投票结果显示60%以上的人愿意继续供奉多杰修丹，从那天起达赖喇嘛绝不会再提及多杰修丹的问题。如果60%以上的人愿意停止供奉多杰修丹，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结果重新考虑。
俺说加哈勒用的第一点，加纳兄弟失去殖民统治呢，俺就得用不了吧？这件等于说加纳兄弟达不这个多啊？加纳兄弟民生达到几个多啊？这种达到前沿有时得把欠下呢，也是了吧？
达赖喇嘛继续表示，西藏人民为了躲避中共的政治迫害及反对中共的强权统治，才选择了流亡之路。确切地说，供奉多杰修丹的藏人大可不必流亡印度，因为供奉多杰修丹者时常会被中国政府特别照顾，因此可以直接返回中国，不需要在印度过着艰辛的流亡生活。达赖喇嘛还强调，在做投票决策之前，我们应该要了解供奉多杰修丹的弊与利，更不能盲目选择。
多杰丹根是没塞不的，你那整个要的，这个规格要的，这七八千民都大，但也呢，讲到控制党了呀。
达赖喇嘛说，供奉多杰修丹者曾杀过人、打过人，并时常威胁那些阻止或停止供奉多杰修丹的藏人，这并不为奇，但很难理解他们还会向中共政权投靠。达赖喇嘛表示，西藏人民正在为基本的自由与中国政府交涉，并要求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之内给予西藏人民真正的高度自治。在这种关键时刻，很遗憾供奉多杰修丹的穿着袈裟的藏人竟然站在中共的身边，反对民族自由，并诬告达赖喇嘛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达赖喇嘛还强调，他的特使团与中国政府展开第六次藏人会谈时，中国官方公开指责达赖喇嘛禁止供奉多杰修丹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宗教信仰自由权。中共官员还说，达赖喇嘛的这一举动是一向助长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也不能坐视不管。
那加拿大兄弟推荐我觉得是给新格斯爱的，但过去是一个怪物心理啊，同情看到俺禁止啥的。
达赖喇嘛说，虽然中国政府对多杰修丹的认识有多深我们很难猜测，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一问题当作了一种政治利益。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当局还曾孤立西藏民众继续供奉多杰修丹，并强行拆毁了部分莲花神大师的佛像。达赖喇嘛最后强调，供奉修丹者近期还向印度政府呈交了一份报告， 批评达赖喇嘛在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权利，并要求印度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采取保护措施。因此在这种严峻局势下，我们不能就这样让这一问题混淆不清，应该要做个最后抉择，那就是要通过公投的方式来决定是否继续供奉多杰修丹。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日喀则扎西伦布寺的杰钦泽巴洛桑和央布嘎钦洛去两位老僧人在中共不断骚扰和严重恐吓下已被迫先后自杀。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本周二8号根据境内可靠消息发布新闻声明指出，西藏日喀则扎西伦布寺老僧人杰钦泽巴洛桑在去年9月8号上吊自杀。消息人士说，他的死因主要是由于他的一名弟子为西藏自由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师徒两人经常遭到日喀则公安人员、驻扎寺院的中共官员等的骚扰、恐吓和打压，最终他被迫选择了藏传佛教徒最忌讳的自杀之路。扎西伦布寺另一位老僧人央布嘎钦洛去在去年因印发佛教经典著作《菩提心事论》被中共当局指控经典源自西藏流亡社区，涉嫌政治问题，并对他进行严重骚扰和恐吓。在无法容忍的情况下，他于去年11月4号在日喀则城一亲戚家中上吊自杀。他们两人在中共强权统治下一向无畏致力于维护西藏和民族利益以及发扬西藏宗教文化的事业，他们还向西藏年轻一代宣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言教，教育藏人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两人以劳改犯的名义长期受尽了无止境的折磨和虐待。自1995年发生班禅喇嘛转世灵童事件后，驻扎在日喀则寺大批中共军警同中共任命的寺院领导罗措阿琼和杰钦泽巴念扎等内外勾结，加强了对僧侣的管制和打压。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在声明中要求中国政府对导致两名老僧人被迫自杀的真正原因作出解释并进行负责。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停止继续迫害扎西伦布寺僧人。声明强调，中国政府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之际承诺将改善人权状况，特别是中方对外宣称西藏处于和谐发展和稳定的最佳时刻，但是事实上西藏的人权状况并没有获得改善，反而持续恶化。中国政府同时加大了在西藏的高压统治。对此，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现状，并呼吁全体藏人共同哀悼为西藏民族事业被迫失去生命的杰钦泽巴洛桑和央布嘎钦洛去两位僧人。杰钦泽巴洛桑1937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则杰钦泽，七岁在扎西伦布寺出家学习佛法知识和各部大典，一生研习和弘扬佛法事业，并培育了大批杰出弟子。为了保护西藏宗教文化事业，他多次对中方的强权压制公开表达不满和抗议，成为中共迫害的对象，最终于去年9月8号被迫自杀，享年71岁。央布嘎钦洛去1937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南姆林县，八岁入扎西伦布寺学习佛教、英明学等知识，并完成了藏医学的全部课程，在社会上从事行医为民治病，受到寺院僧众的爱戴和尊敬。1993年前往印度北部达伦斯拉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参访了西藏流亡社区，实地了解到流亡藏人的处境。回到西藏后从事弘扬佛法并致力于保护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的事业，最终遭到中共的迫害，于去年11月4号被迫自杀，享年71岁。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立场赢得国际社会认可，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扬吉女士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当地西藏大学生就有关西藏流亡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指的中间道路立场以及目前藏中会谈进展等方面发表演说时强调， 西藏联邦政府的立场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本周二8号，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格桑扬基在新德里向150多名当地西藏大学生发表演说时表示，尽管达拉喇嘛领导下的西藏联邦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是达拉喇嘛和西藏联邦政府一直坚持和平非暴力的理念和兼顾藏中双方的利益，主张以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和肯定，并先后向达拉喇嘛颁发了诺贝尔和平奖、加拿大公民荣誉奖和美国国会金质奖等各项国际大奖。在格桑扬基部长发表演说之前，还放映了一部有关达拉喇嘛在澳大利亚就中间道路方面发表的演讲录像带，以此来加深西藏大学生对中间道路的进一步了解。据了解，这次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扬基向新德里西藏大学生就有关中间道路和目前藏中会谈进展等方面发表的演说，是为了增进民众对中间道路的了解和认识。这是近年来西藏联邦政府向各西藏联邦社区开展各种中间道路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拉格桑扬基女士还回答了部分西藏大学生就有关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持的立场、中间道路和西藏独立以及西藏获得自由之后是否所有中国人离开西藏等方面提出的各种疑问。格桑扬基表示，西藏联邦社区不像中共的专制政权，而是民主和自由的，每个人有权发表各自观点，可以主张西藏独立，也可以主张中间道路。西藏联邦政府现行的中间道路政策也是通过民主方式制定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昨天9号下午4点26分，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改泽县发生了离市6.9级地震，成为1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目前暂时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据中共媒体中新社消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地震局表示，改泽县发生的地震震中在北纬32.5度、东经85.2度，位于改泽县城以东约100公里。据介绍，这次强震幸好发生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属于无人或者少人区，震中附近是大片湖泊、沼泽以及草地。震中所在古姆乡人口稀少，约有2000多常住人口。改泽县城有强烈震感，房屋开裂等损失在所难免，但是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地震专家表示，近年来西藏地震频发，主要是西藏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形成历史较晚，构造较年轻，加上正处于欧亚大陆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的前沿地带，这些因素导致西藏成为地震频度最高、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二次大战结束后，一支西藏代表团奉派前往印度和中国，祝贺同盟国获得大战的最后胜利，并在两国的首都受到正式接待。在南京，西藏代表团向蒋中正总统转交一封西藏政府的信函，重申西藏维护独立地位的决心，同时暗示双方仍有改善关系的可能。代表团获邀参加中华民国国会，不过并未参与会议的过程。1947年，在印度独立前几个月，西藏获邀派员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关系会议，西藏代表团持西藏护照前往与会，并以独立国家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在会中，西藏国旗和其他国家的国旗并列飘扬。在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政府自动承袭英国与西藏之间的条约关系，双方并同意在这些条约关系的基础上继续维持双边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